是这些大众集在法会上啊，要以我们凡心的想象是想不出来的，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些数目字，不管它多少，就觉得很多很多就是了。你不要去钻牛角尖，一定要想出那个数目字来那会很辛苦的这是不必这个样子的第一卷的经文呢，都是列出这些名字，好几千字都是列这些名字啊。假如我真正按照经文如是我闻次第讲，我念这些名字，你听得下去吗？你会不会入定啊？我想我只要念过两三十位啊，你就已经要念大悲咒葫芦葫芦了爱困了而且会葫芦葫芦啊，都会念大悲咒了所以这些经文你要从头讲，老实说我也不会讲我又不懂得怎么讲，我又没有这个能力讲，所以这类经文我不敢讲只好提这么一个大意你只念这个三十九类这个名目就花了好多时间呢。假如把这些名都要念出来，只那一卷经就要念好几天呐，你听得下去吗？所以我不能这样子讲因此不得已啊，我也只好把祖师的历史拿来做慰经那么我只放了第一位杜生活上说过了，圆华第二组啊，留下次讲，不要一下子说完那么下次就讲第二卷以下它的内容的大意那么
因为经文多啊，前面有九品经是按照各品提要来说明它的内容，不能按照文字一一解释。第一品啊叫做四祖妙严品，四祖妙严品第一，就是现在这个书本啊打开来前段的翻译卷述等啊在前面都讲过了。四祖妙严品这一品的内容经一共有五卷就是从第一卷呢到第五卷这是属于四祖妙严品的经文。上次把第一卷的所列的大众啊这个名称已经大概说过了，跟普通一般经文有序分，就是通序别序六种成就，就是六种正性序啊，那就是所谓通序了。第一卷的经文除掉开头赞叹佛的圣德之外啊，列出的大众，当时列出这个菩萨众是先列菩萨众，然后列出三十九类的这个所有的当时在菩提当中所有的大众，这三十九类所有的大众当中啊第一普通一般的神王众例如弃世间主游情世间主之类那么第二的八部众，就是所谓天龙八部了八部众的这个所有的大众都参加在这个华严大会中那么第三类啊就是持金刚身中，就是护法中专为护持佛的道场这一类的众，所以这三十九类众当中 前面大致都把这个名称曾念出来，念过了啊。那么这个提要里面所说的啊，佛以菩提常初成正觉，一切气世间诸众生世间诸正觉世间诸，皆系缘理。这就是第一卷所讲的，气世间诸就是指的，比如说主成神呐、主活神、主神、主水神、主火神之类，那么众生世间诸就是有情众生啊，这个世间诸，有天王啊，那么八部神王之类，自正觉世间诸就是佛啊，佛为正觉世间的主人。那么正觉世间就是超出三界、出世间的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都超出世间，但以佛为主，所以佛陀就是自正觉世间主。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这些三种世间主啊，都聚集在菩提道场啊，皆系缘集。云啊，好像天空中的云呐、无穷无尽，都聚集在菩提堂中，来听佛说他初证究竟正觉的这个法门啊。那么然后列出每一位菩萨啊，乃至众生世间诸、气世间诸等，个个都得到一种解脱的法门。所以叫做各的解脱法门啊，各有上手，就每一类中都有他领导者。第一卷里面列出的都是领导的，无论哪一类中都是领导的众啊。那么同时各说十颂啊，十颂就是十所具颂，每一位菩萨以十位做代表啊，每一位神王领导他的十位神王主，这个领导者有的有十一颂，普通啊大概每一段都有十颂，多的十一颂，这各说十首颂或者十一首颂，来说明他所证到的啊，所得到的这个解脱法门啊。那么这个文字值得一行多的提要啊，就是一直从第一卷到第五卷的前段啊，第一卷到第五卷的前段，第五卷的后半段就是伏于狮子座庄严句中啊，各出为真受菩萨一歌说颂。这个文字的提要啊，是在后边第五卷。第一卷列的众上次说过了，现在从第二卷开始啊，各位没有经文啊，我只按照这个第二卷的内容做过简单的说明。它这个第二卷呢，就是等于普通一般经文的发起序，第二卷以下到第五卷等于华严大会的发起因缘，是发起序。第一卷是通序啊，去集当时的大众，就是六种成就都具备了。从第二卷开始是华严法会意义常情啊，那么这个发起的因缘很多很多，就是所有的神王菩萨个个说他所证法门，他所证的一种解脱法门呢，就是佛的圣德的其中之一啊。因此所以这个清凉国师的华严大书啊，把一部华严经判作四份，就是信解行证的四个阶段，四份啊。那么第一啊，叫做举国劝要生信分啊， 这一分呢，就是从第一品到第六品啊。那么第二是修因气国身解分，这个最多了，一直到这个37品啊。第三的脱发进修成行分，那是第38品。第四的一人证入成德分，这是在第39品，就是三才的53参。现在开头的举国劝要生信分，要举出佛所成就的果德来劝导众生对于佛法升起爱要的信心啊，使他对于这个无上菩提大道啊发起信心来发菩提心学习，所以叫做举国劝要生信分。按照他这一份的经文呢，大书里面是分三个阶段。第一叫做教起因缘，世祖妙言评就是教起因缘，就是华严大教的发起因缘啦，通序别序，就华严大教的发起因缘，就是世祖妙言评这一评5卷经文。第二的阶段叫做说法的仪式，说法仪式就是在华严会上说法的这个仪轨方式做一个标榜，那么就是后边的第二如来出现如来现象品跟第三普贤三脉品，这两品经就叫做说法的仪式那么从第四品世界成就品到这个第五的华藏世界品，第六的毗卢遮那品，这六品第四五六这三品经啊就叫做正成所说，就是举国劝要生信奉的正说的文字啊。那么现在是还是讲的这个发起因缘，就是教起因缘的这一段。教起因缘前面列出大众来，然后啊就叙述每一位众的所证的境界做发起因缘。那么第二卷开头的经文也是先赞佛的圣德，处处提到佛的果德呀，显示这是叫做举国劝要的用意。所以开头经文说，我简单的念少少的一段给做各位这个立一立耳根呐，来种这个华严的深厚善根。第二卷的经文一开头就说，尔时如来道场众海，悉以云集。这几句话就说前面承接前文啦如来道场众海，就是指的菩提场里大众云海啊，无穷无尽气体，海表示无穷无尽最为广大的法规那么这些大众悉以云集啦，前面的39类众跟菩萨众，这些40类众啊，华严大师把它解释作同身众跟异身众。菩萨破无明正法身以上的菩萨就叫做同身众。什么叫做同身呢？已经与佛同类了，他已经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分正法身就是与佛果同德所以论所证之德他也证到佛的一分功德，就是叫做分证所以跟佛相同了，同身众。还有一种意思，菩萨的体相只要你亲证法身，无论证的阶位多少，彼此的体相都是相同的，菩萨相貌都是平等，没有差别相，不像我们这个一生众的众生六道凡夫这个相貌就不一样了，各个不同了。39类众就叫做一生众了，一就是不同，各个不同不同的情况大致两种。第一， 他们在三界六道中个人的心思、思想、习性，一切一切各个不同。第二，相貌不同，例如天龙八部各个有它的不同的形象。就是拿我们人道众生来说，同样是顶天立地的人，有两个手两个脚，但是这个人的相貌，你要找两个人完全相同的，恐怕难得找到。这个地球上55亿人，恐怕就有55亿的不同现象，每一个人的人相啊都是不同的，别说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的不同了，同样是一种人，例如我们同样是黄种的人种啊，中华民族，同样是中国人呢、啊，同样的种族，可是我们的面相啊各个不同。高矮肥瘦都不同，就是一样高一样肥一样瘦的完全相同的样子，它的脸型绝对不会相同。您看起来好像有差不多有一点像了，可是你细细的去看一看，细细的观察，绝对有它不同的地方，不可能两个人完全相同。那么因此这就是很显明的所谓异身呐、啊，异就是不同，彼此的相绝对不同，彼此的习性各个不同，因此之故啊，就成为异身众，还没有破无明正法身以下的众生，通通叫做异身众。这些同身众、异身众、40类众，通通云集在啊菩提场中。所以叫做四义云集了。无边品类说明当时的聚集的大众，这个品类呀、啊、类别不同的情况，真是无穷无尽无边的，那真是博览馆里面看也看不到的了啊，多的不得了的这种不同的品类的大众啊。那么在菩提上中啊，周遮遍满啊，周遮在佛的周围啊，这个前后左右都是满满的大众啊，围在佛的身边啊，他的形色不同，各个差别，这就是所谓异身啊，形象、身貌啊、部类、随从，各个都有千差万别的形象，都不一样啊。那么他们这些无论同身异身的大众，都来到菩提场中亲近一佛。所以随所来方啊，清净世尊，随他各方向来的，来到菩提上来亲近于释迦牟尼佛。嗯，看到释迦世尊成佛的这个啊报身庄严呢，那么一心瞻仰，大家专一起心瞻仰于佛，然后说此诸众会以离一切烦恼心垢，及其一席。可见这些不管他是用什么名称、什么神明啊，实际上他们都是已经断烦恼，都是已经啊，甚至习气也已经去掉一部分了啊，所以叫做已经离去一切烦恼心垢，心里面的垢然的烦恼啊，整个都已经断掉了啊。同时他的仪习就是所谓无明啊，也已经去掉一部分了。所以这都是已经破无明正法身的大德啊，外表现象虽然是千差万别啊，而他们都是已经啊，以这个大圣善根成熟的大众啊，才能围绕在佛的身边啊。外相看起来千差万别，而内心守正彼此啊，都是相等啊，所以他才能够来到这个啊，菩提场中啊，听佛这个华严大教啊。那么在智者大师的天台教典里面，他说41位法身大士固然是分破无明分正法身，那么那些天龙八部鬼神等中为什么能够听到大法呢？ 这就是因为他过去多生修行啊，是叫做戒还圣极啊，他用戒与圣两个字来分成四句啊，戒极圣极啊，持戒也清净庄严，大圣教典发菩提心，一一都能做到戒圣俱极，这种人就是大菩萨啊。如果是戒还而圣极，持戒他不是不持戒，就是比较还，比较没有那么认真去做就是了啊。例如说不拘小戒，但是他对大圣教理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深厚的这个菩提心，深厚的善根，他就能够接受这个大法。所以华严会上只有这两类众，戒极圣极，就是戒圣俱极，就是菩萨；戒还而圣极，他对于这个菩提心大法能够接受，多生种下善根啊。虽然持戒还感到鬼神的果报身啊，天龙八部的那些鬼神道的众生啊，他为什么能够听到这个大法呀？因为他的圣极大圣菩萨道，他下了大功夫啊。但是因为他持戒还的缘故啊，所以他的身相奇奇怪怪的鬼神相啊，可是他能够听到大法，这就是大圣善根已经成熟的众生。假如是戒极圣还，持戒很用心，可是对大圣教典不下功夫啊，那么像这个声闻中注重持戒，可是不发菩提心，这类人就是二圣人呢、啊，声闻缘觉啊，在华严会上就是如聋子，若哑巴啊，有眼不见色声声，有耳不闻圆顿教，就是戒极圣还的这一类中，戒也还，圣也还，两种都不行，那就根本没有缘啊！华严会上完全没有缘啊！纵然在眼前，他也不见不闻啊！我们恐怕当时都是这一类啊，啊！否则为什么留到今天呢？啊！那么如果我们都是属于就是戒还圣极，在那个时候也得法了。也免得在这里轮回六道到今天几千年来了啊、哦！所以智者大师用这四条卷分别啊，这个戒极圣极、戒还圣极这两类就是华严的根器啊，都能到华严会上来听法。所以这里称它叫做已离一切烦恼心垢，极其一息啊，摧众障山，见佛无碍啊。所以他能够见到这个千丈如蛇裸身呢、啊，他没有障碍啊。如是皆以毗卢遮那如来往昔之时啊，以劫海中修菩萨行，以四摄事而成摄受。华严会上的所有大众都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累生历劫行菩萨道的时候，用四摄法施受他们，教化他们，久远的善根成熟，与佛有缘呢、啊，才能聚集在华严会上。而且在每一尊佛的地方，他们都跟随在释迦牟尼佛的前后左右啊，来修学佛法，所以今天才能够聚集于这个法会之中。而这些人的功德是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叫做他们都能够游戏于诸佛解脱之门呢 就是在佛的解脱门中啊，他能游戏神通，自道自在啊。那么然后就列出这个大众来，列出众来。第一卷的通序中啊，开头第一列列出的众是菩萨众，然后啊才列天人八部鬼神等众。现在从第二卷列出他们这个所得的法门啊，又刚刚翻过来了，先列天众，次列八部然后再列所有神中，最后到第五卷才是菩萨众。他为什么前后不同呢？这就显示华严的大要啊， 圆融不爱黄布，黄布不爱圆融。这两句话你听华严经必定要先知道有这么一个名词啊。啊，华严是讲圆融的，圆融无碍，圆满的圆，融会贯通的那个融啊。圆融是华严的啊，这个极至极的啊微妙的说法。但是圆融当中啊，不碍于黄布的。什么叫做黄布啊？黄啊，就是修行的行念黄啦、啊。啊，《阿弥陀经》的七重行受，七重行受可不能念作七重行受啊，受不能走路啊，为什么行啊？啊，那是一行一行的七重行受啊。所以黄布就是这个由次第了啊，布排列出来的次第。所以华严的教理呀、啊。是圆融而不爱黄布，黄布而不爱圆融啊。前面列众菩萨开始啊，那么以直金刚神总结，现在说明他们所证的法门以天众才在前啊。那么然后列出八部鬼神等众啊，那么最后才列出菩萨众，这就说明啊，前后彼此圆融无碍啊。那么虽然是圆融无碍当中啊，它这个次第分明，行部很次第的啊，一一照次第排列出来，所以叫做圆融不碍行部啊，行部不碍圆融啊，它有表示这种道理。所以他前面列众的方式啊，由菩萨到直金刚神，这里说明他所证的法门是由这个天众、天王众啊到神众，然后才到这个这个菩萨众。所以一开头啊，就先列这个天众，天众是从这个色界天，色界天啊。顺序排列下来啊，就是从这个色界有顶天呢、啊、所谓大自在天，前面列的大自在天中啊，列出十位大自在天王为首领啊。所以经文里面说，所谓妙焰海大自在天王在法界虚空界极尽方便力解脱门，自在明生光天王的普观一切法悉自在解脱门。每一位天王都列出他所证一种的解脱门，所证到的这个果的啊一种解脱门。那么十位天王十位解脱门说完了，然后这个十位当中的领导者就是妙焰海天王，他成佛为力普观一切自在天众而说颂言，然后就说出他的句颂来。他这个每一段句颂啊，都是赞佛的功德，一方面也提出每一位天王所证的解脱门啊，这每一位天王所证的一种解脱门，就是说明佛的一种圣德啊、代表佛所证的一种圣德，所以叫做举国啊。他这个句颂有很多很好的句子啊，但是内容相同的地方太多啊，大致都是说佛的功德嘛啊，这相同的文字很多。讲啊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说最好要自己去读，多读诵啊。你看他一开头第一段的开头的这个句诵，佛圣普遍诸大慧，充满法界无穷尽，极灭无性不可取啊，唯救世间而出现。像这类句诵说完十诵就是一段啊，然后又列出第二段的天王啊，那么就是广果天、无量广天之类啊，也是一样的，列出他的解脱门来，然后啊就列出他所说的句颂，每一段都是一样，每一段都是同样的方式来说明他所证的地位啊解脱法门，那么每一位都有他所得的阶位。 我这里选几首颂啊，啊，那么值得我们来研究学习求了解的，来帮助说明啊，因为大家没有书看了，有用不着念太多太多嘛，这个大家会觉得我也没书看，咱你念你在读经啊，我好像是读我也不懂，不晓得什么意思，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所以其他的就不要这个一段一段这样子啊说明了，就是反正每一段十位天王，然后领导者就说明十首颂啊。在这个梵天王啊，就是大梵天的梵天王众这一类众说完之后，他所说的这个十首偈颂的最后一首，最后一首颂啊，很好啊，我念念给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偈颂说：法王安处妙法宫，法身光明无不照，法性无比无诸相，此海英王之解脱。他这个句颂的例子都是这样子的啊，前三句说明这个一种功德，他所证的解脱门的道理的功德，那么第四句就说明某某天王得到